这篇信息讲到神做事的法则，第十二篇是在极穷之前也要献上。好，就是这实际上是讲到基督徒的一个格局。好，就像它里面讲到那个寡妇，她有一点点饼，好，一点点面，一点点油，还有一个小小孩。好，那吃完这个就要没了，就没了，就准备想要说那就要饿死了。但这个时候他能够敢于把这个献给神的仆人，好，既然他这么大胆，实际上我觉得跟他的格局有关系。好，如果他平常不是一个很大格局很大方的人，好，你在这个时候有人让他献上，这是他的活命的东西，他要把这个东西献上以后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格局，你觉得他能够献上吗？他觉得说你真的是这个真的不可理喻，你怎么不去找一些有钱人呢？他们有的是面，有的是油，好，你却找我这样的一个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油一点点面的人。好，那这个啊，这个实际上讲的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有一个大的格局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这是神的仆人，我就把这个献上，那后面的死就死吧。好，像他对神有一个信任，他自己而且里面有一个大的格局。好，那我就想到哈，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的生命哈，实际上是一个圣灵的殿，对不对？我们是圣灵的殿，就像是这个神要在我们的身上造一个宏伟的殿，圣殿，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中国人怎么样造房子？我有时候常常在想，他说这个中国人，特别是那个大户人家造房子哈，他就要讲究一个大的格局。好，那个大格局就是什么？要这个门楣，你的门楣要高，高的门楣，不是不能矮矮的哈。好，那个房子呢，特别是那个主堂哈，要很大。好，那庭院呢要很深。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高，一个广，还要一个深。好，这个实际上神建造圣殿在我们身上，实际上他也是注重这几点。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这个圣灵的带领下，他要进入一个高空，好，就是一个有意象。好，所以你就是一个门楣要很高，还有呢你的心胸要很宽，就是很广。好，那我们的眼光，好，那不是这个不是小小的很狭窄的，就是看眼前那一点点，看别人的眼光，别人讲几句话这个或者是别人讲几句贬定的话语，我们就会动怒。好，这个是一个不是这样的。好，神还有一个做一个那个殿宇要造的什么？圣灵的殿要造的深。好，我们的心思要很深沉。好，深沉就是你有一个独特的见解，不会别人怎么讲我就跟着怎么讲。好，那不会是人云亦云。好，那格局一大呢，我们内心就会有一个这个宽阔哈。所以我们那个所以我们的灵魂就会跟随圣灵进入一个自由的空间，好不好？好，所以大格局，好，说到底就是一个大的眼界，好，就是一个大的智慧，好，一个大的涵养，一个大的气度。好，那主耶稣要借着各样的环境，他要做掉什么？做掉我们天然人的小肚鸡肠。好，那这个小肚鸡肠呢，就很在乎别人的眼光，别人如何待我。好，那对我好的我就对他好，如果对我不好的我就是加倍的还给他。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心眼非常小，仇恨非常大。好，那计较呢是斤斤计较，所以这样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征战就很容易很大，搞不好我们的心潮就起起伏伏。好，所以就难于进入一个大的格局，一个宏大的境界。所以这次 极穷之前还要献上，真的跟我们的格局非常有关系哈。那这个格局实际上那个我们的欲望实际上是一个大底，好，因为这个我们的欲望啊，就会让我们就是变得我们的眼界就短浅，会有一个胸襟就会狭窄，好，又会小肚鸡肠哈。好，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小聪明啊，我们这样中国人里面小聪明特别多。啊，实际上小聪明可能在中国，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国内可能比较吃得开，真的我特别在美国在西方世界看哦，中国人的小聪明常常会吃亏啊，吃亏那小聪明实际上他聪明前面呢，他的坏处就是前面加上一个小字，好，就是图一点眼前的小名气，比方让人家感觉到我比较聪明，再呢或者是贪一点小小的便宜，让人家觉得我占了一点便宜哈。实际上我告诉你，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和最愚蠢的人哈。好，那你就想到中国人里面哈，那个苏东坡你们都知道哈，苏东坡他为什么，据说苏东坡这个一生一世他都常常怀才不遇，他非常有才干，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就是耍小聪明，他就要在别人面前显摆他的才华，好，觉得他，所以他常常就是有一点点清高，瞧不起人哈。他有一天好像即使他去看望这个当时的宰相叫王安石，好，实际上他也希望在王安石的面前摆弄一下，表现他有才干，能够得到王安石的提拔哈。他就去到那去，那他去看他的时候呢，正好王安石不在，他就坐在那等。好，他就看在王安石的书桌上面呢，就写了一首诗的一个草稿，才写了两句话。他上面就说的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好，意思就是说昨天西风吹过了也园林哈，把那个菊花给吹落了哈，就这个花瓣就在满地洒满了满地，所以就是满地金，就这个意思。那他就会觉得说，好，那王安石说他这不，那个苏东坡就想说，这个王安石怎么这么不懂啊，养菊花的人你就知道菊花它的花瓣是不落的，好，那我在家里我也养菊花，我也知道它就是到一直在就是在一直它就是个枯萎，直接在花瓣都枯萎了，但它都不会掉落，好，这是菊花的特点。他就想到王安石会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他也没有想到，就说哎，我没有对王安石的那种尊敬，他是长辈，而且也是上级，好，他就提笔就续了两笔，他就写了：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是秋花啦，不跟春天的花瓣不是不一样的，是不往下面落的。他就是有点这样子，就去教导王安石这样的意思哈。好，那后来呢，等王安石回来就看到了这两句诗哈，就觉得这个苏东坡非常的这个自负。他也没做声了，好，但是呢，他后来借故就把苏东坡贬到黄冈，好，这个湖北黄冈哈，做了一个团练副使。好，那苏东坡就很不高兴，就想了说，哦，原来他这个王安石真的是宰相肚子里面是这么小的心眼哈，既然我写了那两句诗，就把我贬下去了，就以为是王安石报复哈。刚才要看好你的麦哈。好，那后来呢，就发现他真的是发现这个，他后来到黄冈了以后，将近一年，到了秋天的时候，他突然到园里面一看，就看到菊花哈，就那个落，他的菊花的花瓣就纷纷的下面落到地下，真的是满地铺金。好，所以 所以他看了以后就想了说，他就想到王安石的诗句，他就想了说，哦，原来是我孤陋寡闻，我并不知道，一般的菊花是不会花瓣不往下落的，但是在黄冈的这样的这里一个这个他的家这里的一个品种的话，它实际上它花瓣是往下落的。好，那当他这样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要他原来就知道自己的肤浅无知，好，不应该为了耍这种小聪明哈。我告诉你，我们人啊，常常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让我们常常谦卑下来，要快快的听，好，要慢慢的说，好，你要常常在神的里面，即使很可能别人说错了。也可能要在神的里面去仰望，跟神说神啊，帮助我，不要去显摆，我马上去显露 我这样的一个小聪明，帮助我，好，格局大。还另外一种那种小聪明，贪小便宜的小聪明，那就更要不得。他因为这个贪小便宜，会让你这个人的格局非常的小。好，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一个留学生哈，一个故事哈，他在留学生在法国逃车票哈，因为在法国的地铁就没有很少有人验票，基本上你混进去都没有关系哈，就是偶尔有人抽查。好，那这个留学生因为这个当时留学嘛，留学生都比较穷嘛，他就想说我逃票，哇，这每年这样一逃票的话，我可以省一笔不少的钱。好，他就去逃票，后来他被抓过三次。好，被抓的时候他也觉得没什么，你逃了票我就付罚款嘛，那也没有多少，那我每次逃票，那这样的话我还是会省很多哈。好，当他这样做的，后来他毕业了以后呢，他到这个他后来就发现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就有一次呢，他就到一个公司去问说，我各方面的我的面试，我各方面的我面试和各方面我的履历哈，都各方面都很好，为什么你们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后来那个主管就跟他说了一句，他说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说我们查看了你一个记录，就是你在坐地铁的逃票，你逃票了有三次被抓。啊，那他就说，那三次被抓是有原因啊，我当时没带零钱啊，怎么怎么的。后来那个人说，你不要把我们当成傻瓜，你如果被抓三次，因为法国很少，法国的情况是很少有人检票的，很少有人查票，如果你被查了三次，你至少逃了300次，你才会被抓住三次，是这样的比例的。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你只是一个这么在小事情上贪财的人，在我们公司我们怎么能够信任一个这样子贪小便宜的人呢？因为我们公司有我们公司的一些这个秘密啊，商业秘密和各方面，那我找一个这样的贪小便宜的人，那我们公司你再有本事，公司也没有办法用你。而且他说整个欧盟因为都是联网的，他说你这个记录是任何公司都看得到。那我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流传的是真是假哈，因为我没有想到说那个这个在欧洲人家雇佣人还要去查有没有人逃票的记录哈。好，那在美国的确有哈，那我不是查逃票了，一般都是查有没有这个犯罪记录啊。那以前我们的老板，我工作了十几年以后，他才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雇每一个人我都查犯罪记录，就是警察局那个犯罪记录，那就是甚至有点小小的，比方就是有小小事情被抓呀，比方说小偷小摸哈，这种东西都会在犯罪记录里面，他说连这种东西在里面，他说只要凡事有任何，比方说小偷小摸被抓呀，或者任何小小的犯罪记录，他说我是一律不用的。好，所以就是，所以这种小聪明很会害人。 那个很多人那个在美国实际上也有那种到商店里面小偷小摸，好，也蛮多人的，但是一旦被抓，好，也会有这种记录，很可能会让你的以后的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降低了你的人格，好，当你的人格被降低了以后，所以你从大的格局中滑落下来，属于一个生命的那种光亮就会衰微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最大的损害，并不是一个你没有找到工作，我觉得最大的损害是你的生命的格局降落。好，那你以后不管你拥有多少，即使很有钱呢，钱财了以后，你还是那种这种像那种、还是像一个乞丐。好，那你以为一个乞丐，我告诉你，一个乞丐他的格局就是很低，他对路上的那些人，他不会去想说为什么路上那些人穿衣服都穿得那么漂亮，他没有想象说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工作赚钱。好，那他不会去嫉妒那些人，而且他只会嫉妒一个乞丐，只会嫉妒另外一个乞丐比我多讨了几文钱。好，我就会觉得说他占了我的地盘，所以乞丐与乞丐之间常常争地盘打架。好，这就是他们的人格，他们的格局就是占地盘。好，我这个地盘是我乞讨的，所以你这个乞丐呢，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讨饭。好，那就是这就是格局。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穷人，他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艰难的经历，常常是因为他的思维，他的格局限制到他，他只要讨到一口饭就好了。好，我那次有时候看了一篇文章哈，就有一个讨饭的人，就是美国的，他写一篇文章，他登的报哈，他就很洋洋得意，说他讨饭的得来的工钱财比些这个，甚至比一些工程师的工资还高。他知道怎么讨饭，怎么样把自己办得很可怜哈，怎么样子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技巧可以讨到更多的饭，所以他呢讨到更多的钱，所以他的工资很高。后来他还表现他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车哈，好，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即使他讨着再多的钱，他的格局没有办法跟一个工程师相比，因为他的格局就是一个乞丐，只是一个能够讨到多一点的乞丐钱的乞丐而已。而且他这个小格局，而且也因为他的懒惰，因为这个是这个不劳而获。好，所以你真的知道，我真的认为基督徒哈，应该不应该在，我觉得他的如果是一个大格局的人，他不应该是贫困的。好，他那个，所以有些人以为基督徒要贫困就是显得比较属灵，我告诉你这种观念非常的荒谬。因为有些人不想工作，或者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呢就跟别人讲，哦，我有全时间的护照，好，神护照我。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你有全时间的护照，你为什么会饿肚子？如果你饿肚子，说明你没有全时间的护照。好，因为你看看像江妈妈哈，她我相信她是全时间护照的，所以神一直保养顾惜到她到现在，她的衣服很光鲜亮丽，她吃的她的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好，这是因为神的信实，他应许，他因为说我呼召你，我就应许你一定不会饿肚子。如果你能够按照神就说给你的带领，你跟随他的神的脚中行，神就不会让你饿肚子。你要饿肚子了，你就一定有问题。好，那你就是即使这个，而且我自己觉得哈，像全时间护照的人被选上的人实际上是极少数， 好，那大部分人我们要尽人的本质本分哈，所以你要有一个格局，好，就是就是你要尽你的本分，好，你要去做神让你做的，好，那你就看这个，即使在这个旧约和新约里面被选召的人，你觉得他们都很穷吗？亚伯拉罕，你觉得他很穷吗？亚伯拉罕啊，他这真的是可能没有一个富豪比他更富，他一眼望去，满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牛羊牛群各样的东西都是他的，他只是愿意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愿意放下他的所有的财富，他跟随走进入旷野。好，大卫也是一样，大卫是王，是君王，好，他给他的东西，好，那是一般的王都没有的。即使是耶稣以及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好，他们都放下，与过去是渔夫啊什么，他放下了以后跟随耶稣，你觉得他们很穷吗？他们是到了哪里有吃有喝，哎，有这个法利赛人常常请他们吃饭，别人的宴席也请他，然后呢还耶稣还可以把饼五饼二鱼，要是我真的饿的话，耶稣怎么样变一变，他们就有的吃的，神都会去喂养他们。好，那所以呢所以这个，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人的发展，我们要不要受一个格局的局限，觉得说我做基督徒我就一定要穷，我基督徒我就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苦哈哈的过日子。好，要被这个环境所限制。好，所以实际上我们人生，好，我们跟随神哈，实际上就像是跟随神下一盘大的人生的棋哈，那要有布局。好，这个布局不仅仅只是一个下棋的技巧，要有一个大的格局，因为神把一个大的宏伟蓝图给你了。好，你要站着高看得远，要知道怎么样去走每一步，而不是为了一点点找一个小这个下围棋的人，知道哈，下围棋的人那不太会下的时候，常常就为一个争一个小地盘打得你死我活，然后呢使大的一个棋为这盘棋就会输了，因为你在杀那个小的地方的时候，你忽略了整个大的格局的布局。好，那你下围棋的时候，你会把整个都这个整个布局要在你的心里面。好，那神给你一个宏伟的蓝图，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说，你不要天天打蚊子，而是要这个要去打老虎，因为你被造是打老虎的，而不是打蚊子。好，所以呢，你真的是要知道你的神给你一个大的胸怀哈。那我就想到一个，当我想到一个基督徒的大格局哈，我就想到了一个什么？我就想到了圣灵的果子。好，这个跟我们的格局，基督徒的格局有关系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22到23节，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他这个为什么把这个比为果子？因为果子是什么？果子是自然生长。他这个不是这个果子本身自己努力的，他要靠外面的，靠阳光雨露，靠这个土壤，好，靠他慢慢的结果子，好，不是去自己能够做的。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信徒顺从圣灵而生活的一个自然的表现，好，不是外面的模仿和做作。好，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内在生活我们绝对不是去模仿 江妈妈有一个这个见证，或者她讲了一个见证，我们就去模仿去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是自然而然的与圣灵相交，然后呢我们在生活里面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好，所以为什么我让大家每次周六来分享，你就分享你的故事，因为那个是一个自然所结出来的果子。好，所以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生命这个成熟所结出的果子，是一个整体的果子。好，这九个果子实际上不是九个果子，是一个果子，一个果子所出来的九种表现，好不好？好，那这个九种果子，它因为它特征，它是不能分割的。你不能说啊，我有仁爱，我有爱，我却没有喜乐。好，我能够与人和平，但是我却没有对人没有恩慈。好啊，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好，这个是圣灵的果子的意思，就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是因着圣灵的缘故。好，圣灵好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触动了我们，好让我们消化吸收，变成了我们的性格，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特点。好，所以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好，那当你有这圣灵的所借的这九种果子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格局大不大？对不对？好，那这个格局，因为你要看看，好，喜乐，好，实际上是一种深而长久的一种情操，而不是一种我嘿在那笑一笑，不是这样的，不是啊，很高兴的唱唱卡拉 OK， 不是这个，喜乐是里面的，里面从里面散发出来的一种情操，好，是常常与神相交的一种圣灵的一种欢欣。好，那和平呢，是当我们与圣灵相交，长期来得到的那种内心的一种平安，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表现在外面来，好不好？那忍耐呢，它是就是实际上是他长期的愿意放下他自己，是谦卑而不愿意，不会发怒，愿意舍己，为了不为自己的益处。好，那恩慈就是对别人非常能仁慈，对别人可蔼可亲，这样的性格就是一个大的格局，他不会因为旁边的人的一句话就想到说，哼，你记着，我下次要以牙还牙，我要加倍的还给你，不是这样的。好，所以这就是这种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这个表现出来的生命就是一个大的格局，它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果子是结出来的。所以这种格局不是学来的，而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把这九个果子都做在我们的里面啊，是不是？好，那这个所以圣灵的果子是圣灵结的，不是人我们自己能结的，我们自己结不出来的。好，那神生命的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好，比方说喜乐，好，是一个爱的欢心，好，跟爱有关。和平是一个爱的宁静，很在暗意中我非常安静，我不会跟人家发脾气大怒哈。好，那忍耐呢，是一种爱的宽容，说没有关系，你哪怕啊，这个今天好踩了我一脚，故意在我后面捅了一刀，好，或者是拿了一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饶恕你，因为你们所做的你自己不知道。好，所以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爱的宽容，就是忍耐，好，这种果子就结在我们的里面。还有这种恩慈，恩慈一种是爱的经验，好，就是对人就是那么恩慈。良善是一种爱的行动，好，就是对人非常的好。信实就是一种 爱的信徒，人都愿意信任你，因为知道你不会欺骗，你不会欺骗，好像连你枕边的人你都不敢相信。好，那温柔呢，也就是一种爱的谦卑，节制呢，是一种真正的挚爱。好，就是不会去啊，这个去饮酒啊，这个乱吃东西，毫无节制哈，因为我们挚爱，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知道我的人格好，就是再怎么样好，我即使非常的饥饿，也不会像乞丐一样在路上去乞讨，低到那样的一个人格。好，君子哈，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爱是一个关键，神在我们的里面的爱是一个关键，而且是联络我们的全体哈，因为我们的喜乐是一个爱的情绪的发生出来，它这个在和平，它就是一种心境，爱的心境在里面。好，那忍耐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不是软弱者，忍耐是一种爱的力量，你忍能忍的人才是有非常刚强的人。好，那当你对着恩慈的时候，你是带有一种爱的同情，好，常常对人有怜悯之心。好，那这个良善就是有爱的动机在里面，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首先想到的说啊，他都是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啊，我原谅他，好，他一定有他不容易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良善的，都是把别人的动机都会觉得有一个良善的动机。好，信实，好，那也是爱的话语。好，那我所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中间没有灰色地带。好，所以那如果没有爱，仁爱，为什么这个果子他把仁爱放在最前面，就是因为没有爱，其他的果子就算不得什么了。好，所以爱就在前面，所以圣灵的果子是一颗，不是九颗，是用爱作为最主要的。好，然后呢，是其他的呢，是这个都是属灵的生命的各方面的表现，在九个方面的表现，好不好？这就是一个大的格局。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只是出于人外面过内在生活，我们都从外面去模仿别人啊，人家这个很谦卑，好，我就模仿别人的谦卑，好，顺服，好，那到后来我们都是忍一时，不能长久的忍耐，因为那个不是你的生命，有一天你一定会火山爆发，好不好？好，所以出于圣灵的忍耐是到底，是忍耐到底，好不好？这种成功的忍耐，只有圣灵才能够活在我们里面，才能使我们言行举止都会活出来，而不是他这个是超越律法之上，不是受律法的捆绑和限制。好，律法只能对这个罪有一种压抑的功能，说哎，这个过去你看在摩西的时代，好，那大家学律法，然后说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到后来做到了没有？做不到，因为这个是关乎生命，他只能做到一时，所以就到了最后就成为什么假冒为善，因为我们人做不到。好，那大的格局它有几个决定的因素。好，那为什么我们过内在生活要从里面开始？所以大的格局，我们的生命圣灵的果子都是从里面开始。好，那它所决定的因素哈，第一个因素是眼光。好，那眼光就是指的是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对某种领域它有一个准确预测的能力。好，就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他去看了那个迦南美地。好，他跟其他的呢探子回来，他们其他的那些探子都说，哎呀，我们完了， 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像蚂蚁一样，他们勒死勒死我们就勒死一个蚂蚁一样。但是加洛和约书亚却有一个很准确的预测能力，他说哦，那里的土地，哎呀，真的是迦南美地，神已经把这个土地赐给我们了，我们靠着这位神足能得胜。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的情况下并不是这样，那迦南美地的人都很高大，好，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看起来像真的像蚱蜢一样。好，那这个要需要圣灵的开启才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好，这个眼光第一个是你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好，他能够从一个表象上面能够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好，这个是在灵里面的看见。所以我就相信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就是在灵里面看见。那眼光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事物的评断评判他有一个标准，而且他能够根据这个标准他对未来进行一个预测。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先知的恩赐，好，是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思想，好，所以他灵里面他会看得很远，好，预测未来。他就想说既然神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我了，那即使我们现在好像看起来个子也蛮小，也没有他们大，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足能得胜，我们捏死他们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好，所以是相反的。好，那这个眼光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了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自己要有能不能做得到呢？这个就是需要一个依靠圣灵的一个行动的能力。好，所以眼光就是这样的，要靠这样的，靠这三点哈。那好，所以那个眼光，他靠的这三点，他就是靠的一个是别人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而且对事物有一个准确的评断，而且有一个行动的能力。所以加勒和约书亚到后来真的因为他们的这样的这个眼光，他们后来就进入了迦南美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进入了。好，那这个眼光怎么样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境界？那么在我们的基督徒哈，好，比方说好，我们的世界，有的人世界只有自己，就我们自己，我表面上我地面巴掌大的世界，我就是世界就是自己，所以我就是为自己而活，所以呢我的眼光非常的短浅，思路非常的狭窄，我的所有的一切就是我。如果好，我生病了，好，神没有马上医治我，那我这样的神我也不要了。如果我的祷告今天马上没有得聆听，好，这样的神我也不要了。如果我为我这个环境祷告，我这个环境没有改变，这位神我也不要了。所以好多人到后来有时候来到我们网上，到后来啊，在我们这儿又赞美跟我讲了以后，就还来跟我讲说，我就天天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了以后，可是我的环境仍然没有改变呀。好，那我就跟你讲，你没有改变你的赞美，是因为你的眼光就是注视在你的环境上面，你的赞美只是把赞美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药物，就一个良药吃下去就会马上立马要就要好起来，你的赞美是这样。好，所以那你的眼光就是一个非常的狭窄，只有自我的狭窄的地方，所以你被你的狭窄的这个境界给束缚住了，所以神给你的迦南美地你就是得不到。好，这个跟你的眼光有关系。还有人的境界呢，就是呢一个圈子，他也许不是仅仅他一个人，那圈子就是什么， 就是哎，我们这个3927哈，我喜欢的某几个人哈，我们就拉到一个圈子里面来。好，那这个圈子就是我的世界，就是一个小团体的活动。好，我的谋的利益呢，就是我们少数人的利益，其他人该干嘛干干嘛，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那这样的话，就会把你束缚到一个小圈子里面，就是一个自我束缚。所以我为什么跟我们网上的弟兄姐妹讲说，我们这里是一个没有墙垣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好，那我对同工稍微有一点点要求，因为他们要教导，所以如果他们有些同工上面他的这个观念上出了问题，我就会跟他说，好，你休息一阵，但是这个家永远是欢迎你的，你就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来追求。好，那我们就是我们不搞小团体，我们不搞一个小圈圈。好，这个是跟我们的眼光格局有关系。那我们的格局是怎么样？什么？我们是跟随神。好，我们的是在这里是没有墙垣。好，我们的世界呢，就是除了我以外的这周围的全部是我们的世界。好，我们的世界是没有一个线，没有一个界限的。好，众人，好，就是所有愿意爱神的人来到这里，你知道愿意和我们一起来等候神，好，来追求这位耶稣，好，你就是我们家中的人，好不好？好，那就是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不再为自己啊，我们只是为别人而活，就是为别人而活，为着这个，为着一个大的集体，为着一个基督耶稣而活。好，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这个格局的核心就是，核心是什么？是为了谁？好，那就是说，在极穷之间，我也要献上。这就是一个这个圈子，这个啊格局不再是我这个人啊，这个饼哈，不是我吃不吃这个饼，我没有了，我给了别人。但是我相信神，如果你要让我去服侍别人，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够用的恩典。好，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我自己有时候没有，比方啊，那我刚来上来之前，我的声音没有哈，我就嗓子没有。好，我就在跟神说，我说神啊，你看着办吧。好，实际上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但是我就今天在上来之前啊，到下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嗓音没有了。好，那我就在想说，那我要不要上来？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还可以讲话。后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看着办，你看着办，因为我就是要极穷之间我要献上，我就把我这一点点的声音，我把它献出来，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好，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格局，格局的核心就是看他是为了谁，这个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其他的人。好，好，这就是格局的第一个决定的因素，在于我们的眼光和眼界。好，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胸襟。就是我们的胸怀到底有多宽。好，就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那个我们要造房子，好，中国人的那个宰相府的那种房子，我们每个神要坐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圣殿，就是一个宰相府的那个大殿，那个门楣是要很高的。好，那我们的这个那个门是要很大的。好，那庭院是要非常深的，这就是表明我们的心胸，宰相肚里能撑船。好，那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大的一个愿望，好，有大的意向，好，我们就会有大的忍耐，就一点小小的东西我们就忍了。好，一点点病痛我们会忍了，我们觉得说没有关系，不过就是嗓子哑了又有什么关系。好，我还能讲话，而且我今天一天都没有咳嗽，哎，我那个精神都非常的好，好，那还出去散步，啊，这个还在跟我的花儿浇水，什么样子的，没有关系，我觉得神都会做。还有一个大的包容，大的视野，大的宽容， 都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来，你不会跟人家斤斤计较。好，所以有时候网上有人说，哎呀，我今天讲，因为有些人发短信讲话很不客气哈，这个很没礼貌哈。好，完了以后过后他又后悔，就跟我讲说，哎呀，我是不是得罪你了？后来实际上我跟你讲，我没有回你短信，并不是你得罪我哈，是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有些东西是无稽之谈，我就不想回哈。但有些东西呢，我就在想说，哎，是不是因为都是大家共同的问题，我也许会找机会到网上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你要让我很生气哈，发短信让我生气哈，那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的心胸一直在，因着常年的在网上或者在过去在教会的服侍，在小家的服侍，我的里面被神，就是被胸襟被神拓展了。所以你每一次感觉到心里难受的时候，就是神要拓展你的时候，要使你的心胸更加的开阔的时候。人家得罪你，你要赦免他，你说我赦免你，赦免着，赦免就像王一样，对不对？因为王才能够说我赦免你。所以就像一个王子会在乎一个乞丐向你吐口水吗？因为如果我的心胸很宽广的话，我就说我赦免你，好，然后坐上我的轿子，我就离开了，根本不用跟这个乞丐斤斤计较。好，这样子哈。所以如果你的想法好，但是如果你的心胸襟非常的小，好，那你很小的事情，好，你得不到它，你也会很生气，因为你的格局非常小。我要什么啊？我今天我很想要一个东西，我没有得着，好，我就非常生气。既然这样的小东西我都没有得着，哼，我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生气。好，我以前可会对我先生，好，那拿一句话，牙膏没有盖上，牙膏盖子没盖上，我会心生一天的气。好，这就是里面的没有格局，那牙膏都盖子没盖上，多大的一件事呢？好，所以你要得着神的果，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很远的东西，一个永恒的盼望，你就会理解很多，你会包容很多，你也会愿意承受一些痛苦。好，那刚才像这个邓士利家人哈，这两个星期他为什么都是用录音放上来这个来做见证，实际上他非常不容易。他前一段时间他的手机都被家人给抢走了，因为他的家人都不信主，然后不喜欢他看手机，因为他上看到手机他就要来上来跟我们一起来追求，所以他只要有一点机会，他到拿到手机跟我们一起追求，所以他拿到手机就用手机录下他的见证，然后再给别人。好，然后有机会他就去听这个星期的信息，所以他就觉得这一个星期的信息好宝贵呀，因为他的胸怀非常大，哪怕他的先生骂他，他的婆婆骂他，他也觉得说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信主。好，所以呢他们伤害我是自然而然的，好，我就是包容。好，所以这就会产生一个正面的循环。好，因为你的大的胸襟，好，那你就会包容更多的事情，然后呢你的胸怀就会越来越宽广。好，这是一个正面的循环。所以胸怀那个胸襟的大小实际上是可以衡量的。好，像我们来比喻哈，有的人的心胸就像一个小小洞洞一样，小坑小水坑小坑一样的。好，那圣灵呢进来了以后就只能够浇一点水，很快它就干了，所以它就很快遇到干旱，它就很快的干了。你种花，你有没有这种这个 这个经历哈，你的脖子那个花脖子越小的，你浇水的次数就会越多，因为它很容易干旱。但是呢，你如果花脖子越大，你浇水的次数就会越少，你浇一次它因为被圣灵充满，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就会控制住。但是最容易的是，当你把一个东西种到地下以后，它是成为一片大地，这一片大地以后它只要下了一场雨，你可以很长很长的时间都不用浇水。好，因为它的土地这么大一块土地，它已经蓄量了很多很多的雨水，滋润雨水。好，那所以我这段时间我为什么很喜欢种啊，我就是看这个，我从这个里面神在自然界里面一直在开启我，就说人的胸怀不要像一个小小的花博以后啊，只能浇一杯水它就漏下去了。好，那他也装不下别人，他只能装什么？他只能装他自己，就这么一点，就那么一个坑嘛，就是装自己。所以呢，他就会很容易自我封闭，好，自以为是，只要自己有点点好，他就觉得哎，自己就不得了了，老子天下第一。好，他也容不下旁边人的意见，好，这个只要人家有一点得罪他，他就不痛快，他一定要报复。好，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人也活得非常的辛苦。好，所以他也没有喜乐，圣灵常常他感受到不到圣灵的充满。因为我告诉你，你的里面你的心就是一个小坑啦，那圣灵一进来还没有进来，他已经就漫出去了，因为就是一个小坑嘛，他冲不进来。也是因为你只有你自己那么大的一个小坑。好，那有的人呢稍微大一点，是一个湖里面的这个心胸，一个容量稍微大一点点，那他呢就是他，但他的这个容量呢就像一个大的花博哈，就是局限于呢某个地方某个地点某一件事和某一个人。好，所以他就是取择一个局部的一个地方。好，那所以呢就会根据他旁边这么一点小小的环境的变化，他的心会起起伏伏伏。好，因为他的容量不大嘛，就是一个小花博。小花博的话，所以你知道哈，我这段时间小花博，因为我们这个是加州下雨下的太多，我就发现呢有的小花博呢，因为我种的是那种干旱那个沙漠土地上种的那种仙人掌哈，像这种东西呢，我就把它往那个房间里面移，因为太久了以后它的根会烂掉，因为它的这个容量太小。好，容量太小，我有时候都会从那个仙人掌的那个根那个地方，我都看到它越来越不行了，它这个水分太多，它把握不住。好，所以我就会把它拿进来，因为它的量就只有这么大。好，那但是有的人呢是海量，当你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宽阔，好，那你就那你的吞吐量就非常的大。好，那你的智慧是从神而来。好，那神的好，那神常常在你里面开启你。好，那你就不会，你就在历尽当中你就不会失落。好，你就格局就不只能是装那么一点点，你的格局就非常大量，大的胸襟就进来了，神会开启哈。今天好，有一个同工还在跟我讲，好跟我讲哈，因为他在他们教会里面，他们教会呢这个非常不认同我们网上哈，完了有，所以说常常不点名的就指责他，甚至是牧师指责他，意思还说他因为到了晚上九点哈，他就说哎拜拜，对不起，我要上网参加等候神聚会。好，那牧师就说这有些人好，只这个就只守一个律法，到了九点钟就去参加等候神聚会啊，所以他好生气啊，他说我参加等候神的聚会不是守律法，我是想与圣灵相交。但是被牧师误解成这个样，他觉得好委屈哦。 好，不仅仅是他的牧师这样讲，下面的同工就学着牧师的口气，时不时就来这么一句，把牧师的这个话呢就来讲他。好，虽说没点名，他一别人一讲，大家眼光都看着他，就知道都在讲他。好，所以他说他心里很难过，但是他那天晚上等候神，他就把这个苦处呢就跟圣灵讲，说圣灵，好，我的心胸就是这么狭窄，我好难过，因为我来是来与圣灵相交，别人却说我是守律法。好，那圣灵就在他好旁边就开始笑了，他说就嘿嘿嘿嘿嘿这样笑一下，他说你不知道吗，他说实际上真正指责你说你守律法的人，实际上那些人在守律法。他说你不觉得他们在守律法吗？但是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好，他不知道你在圣灵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你有多么的享受，这不是律法，完全跳出律法之外。好，那所以他这样，神这样一开启他，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是对方在守律法，而不是我啊。只是越是守律法的人，越是喜欢去这个指责属灵的人，说他们守律法。好，你知道有多少的人说我们网上听内在生活是守律法吗？是这个宗教的灵哈，因为你这些都在听一些道理哈，你这个真的有人攻击我们网上内在听内在生活是一个宗教的灵哈，是这样。所以呢，神就这样子在他当他去跟圣灵相交的时候，神就开启他说，你不要为这个而心难过，因为正是那些法利赛这个宗教灵的人，他才会去指责别人是法利守律法。好，所以呢你不要这样哈。好，所以他心里，他说后来跟我讲说好兴奋啊，就拿到那个这个微信哈，他就把这个见证告诉我，他说哎呀，我实在是忍不住，哎呀，他就在等候神的时候，他好高兴，里面喜乐是笑出来，他本来心里是非常非常的难过，他非常的难过，心里好难过，觉得别人都是这样的啊，这样子去压迫他，好，说他是守律法哈，这样子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你今天是不是这样？好，是不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心胸，胸襟是不是宽阔的胸襟？眼光是不是有神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好，这些都需要圣灵的开启。好，有一个宽广的胸襟。好，那好，实际上后面还几个胸襟我还没有讲哈，那我们主日继续讲，然后讲到关于眼界的宽度、思想的深度、执行的力度，还有这个什么决定一个人的格局。好，那我在星期天主日的时候再来讲，好，什么决定你的格局哈。好，那我们今天再。好，这个是的哈，是有人说我们内在生活就是宗教的灵，好，一听就火了。好，那但我告诉你不要火，好，你要有一个宽阔的胸襟，好，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宗教的灵，有宗教的灵，这个论判断只有神能够审判，我们不审判，好不好？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跟神说，神呐、啊，你知道我们是与你相交，还是在守律法？好，那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宽阔的胸襟。好，那所以这个实际上攻击你的人，我告诉你，当他越是去攻击内在生活的人，他越被别人给抛弃。好，所以呢，你不要去所以要有一个怜悯的心，说神呐、啊。我赦免他，像一个王子王女一样说，我赦免他。你因为你知道，甚至有人那个时候有人骂我骂得蛮厉害，甚至骂我是什么 这个不光是宗教的灵呢、啊、还有说我身上有巫婆的灵啊，骂我是巫婆啦，就是这样的。后来我当时听了有点心里不舒服嘛，然后后来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讲到有一位圣女在中世纪的时候被教会，中世纪的黑暗的教会判她为女巫，将她烧死了。那个时候判女巫都要判火刑嘛，把她烧掉了。那当她把她烧掉的时候，人家就发现她在大火当中，因为烧的是很痛嘛，没有一点痛的尖叫，她是很平静的说你赦免他们，一个很平淡平静的去赦免烧他的人。然后当他完全他的人完全烧掉的以后，发现他的心，他的心这个红红的心脏竟然没有一点损害，没有烧掉，他的心没有烧坏。后来那个宗教的那些法利赛人和那个当时的那个宗教的教宗教皇啊，就会说这个说她是女巫，你看她的心脏都没有烧坏，让人把她的心脏怎么样子去毁灭掉哈，不要让别人，而且还告诉这些人封锁这个消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个圣洁的女子是她的心脏竟然没有一点，完全没有被烧毁。好，实际上我相信他是被神被天使接走的啦，只是放下一个证据，就是说他并没有被烧死，他的心你看都是红红的，一点没有被损害。好，那好，所以你要知道别人攻击你还来说你的时候，实际上有圣灵有神的一个超自然的保护。好，你不要再去担心别人会污蔑你，别人会怎么样。好，当然所以你就跟圣灵说，圣灵帮助我，好，帮助我，我不再去真的是担心别人来伤害我，让我有一个大的格局。好，我们今天再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跟神说，神啊，你的同在今天要释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越是被人攻击的时候，被人错待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要提升你的眼光，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提升你，扩大你的胸襟，让这个圣殿建造在你的身上是又高又宽广又庭院又深的这样的一个圣殿。我们今天让圣灵再多更多更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欢迎圣灵，说圣灵你来帮助我，开阔我里面的胸襟，越是攻击我贬损我，我越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知道你要来提升我。这个季节好，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个弟兄姐妹在跟我讲，他遇到很多的困境，别人的错待，别人的攻击，别人的一个不公平的待遇。你知道，如果神允许，这就是与你有益，有益处的，你就愿意接受下来，说神啊，我知道你要提升我。进入一个宽阔不狭窄之地，提升我的眼光，进入一个大的格局，提升宽阔我的胸襟，有耶稣的胸怀。 有一个海量。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更多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渴慕你更多的同在。用信心领受，知道神这个季节要释放你，要扩充你的眼界，扩充你的胸襟。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一个自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不再眼光不再是狭窄的，不再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只是看自己，看一个小小的事情。我们不再是打蚊子，神啊，你让我们，你的命定是要上山打老虎。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要来扩充我们的眼界，谢谢主，你会做这些。你会坐在我们身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继续加油，我已经看邓斯利家人也就上来了，我知道你的不容易，继续加油，神会将一个会让你因着你的不容易，会越来越开拓你的心胸，会让你更加的爱你的先生和爱你的婆婆。他们不信主，他们因为你会更加的相信这位神是真的。好，我也知道，好，这个严华很不容易哈，也在那分享他的不容易，刚才见证。好，后来那我们同工里面，他们跟我讲的，他们都有一个不容易的环境，但是我都知道神要在这个季节扩充你们，扩充你们的度量。好，看让我们不看眼前的一点点一点点那个一亩三分地哈，神给我们的格局是大的，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祝福各位宝贝，这个周末愉快。好，那我们晚上等候神再见。